It seems that every day we're reminded that we live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at the rules-based order is fading, that the strong can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must suffer what they must.
这是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讲话。卡尼的讲话呢，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旧有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当然卡尼说出这段话呢，也是因为最近的国际局势啊，确实是在风云突变。川普抓捕了马杜罗，计划年内拿下古巴，威胁要拿下格陵兰岛，对曾经的盟友加拿大、欧盟征收关税。川普还要组建新的联合国。世界秩序呢，似乎一下变成了我们看不懂的样子。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新的世界秩序以及川普最近的操作呢？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又会是什么样的？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好，我是国际关系专员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情况对比三年前，那是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而现在的国际秩序对比三年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旧有的一些国际准则啊，在当前的时代似乎都不太适用了。这里面有让人迷惑的行为，比如川普开始对欧盟、加纳这些传统盟友重拳出击，征收关税了。也有让人解气的行为，比如川普也开始直接下场抓捕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了。当然因为这些行为呢，都是围绕着川普展开的，所以很多人也理所应当的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变成当下的这个状态是川普个人导致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转变的起源并不是川普，甚至川普都不是这个转变的导火索。真正的导火索实际上是要追溯到更早的2022年，追溯到中俄身上。上一轮世界秩序的建立啊，实际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到2022年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世界秩序就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单极的弱联合国体制。说是以美国为单极，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成为了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维系者。而说是弱联合国体制，是因为美国维护这个体制也并不是绝对依靠强有力的军事水平单方面征服别人的，而是依靠联合国 WTO 这样的国际机构解决一些国际争端的。当然为什么说是弱联合国体制呢？是因为在这个阶段，联合国 WTO 这样的组织是属于呢小问题一堆，但是大方向上还是能跑的。就像联合国，你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有啥大用吗？在过去一段时间确实没啥大用。而且相较于大家呢，只是体感上觉得联合国没有用，我自己呢还切身去联合国参观过，并且呢和一些在联合国国际组织工作的朋友沟通合作过。相较于我喜欢在网上发视频、发推特，通过社区做一些项目帮助中国人，这些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朋友们呢，他们则把帮助中国人的努力方向放在了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上，放在了国际秩序上。他们会在联合国提出一些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希望改变中国。比如我们能看到联合国上会有谴责中国新疆问题的情况出现，谴责中国宗教迫害的情况出现。而为什么联合国上会有这些谴责呢？那么实际上呢，都是这些朋友在背后努力的结果。这一工作呢，在业内也被称为国际倡导。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利用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在各种国际机构里面提出各种倡议，谴责中国，让这些组织呢对中国施压，希望以此改变中国的人权困境。当然这些朋友呢也曾经邀请过我一起从事和他们类似的工作，就是去通过国际倡导的方式改变中国。但是在我切身实际体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效率的实在是太差。你就像联合国，因为联合国里面有大量的国家是支持中国的，联合国大量的经费呢也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时候再加上不少联合国官员因为和中共有联系或者忌惮中共的影响力，甚至还和中共有一些勾兑，在联合国上啊，推进中国的议题就是难如登天的。而且不仅是推进议题难，效果也很差，尤其是到了习近平时期。虽然联合国形成了一些决议，在过去呢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有限，但是起码在胡锦涛时期，胡锦涛在国际上还是要脸的，他是在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的。国际倡导工作者呢，在联合国这种机构上指责中共，还能对中国政府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通过让中共丢人达成部分效果，比如提高政治犯在中国的待遇。但是啊，到了习主席时期，因为习近平是毫不在意国际看法的，这种批评就变得完全没有价值了。国际倡导基本上很难对中国形成束缚了，而且不仅无法形成束缚，在中共的金钱攻势下， 这些国际机构甚至有时候还会被中共利用。比如在新冠疫情问题上，世界卫生组织就一直在帮助中共说话，还排除了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刑警组织里面，因为2016年开始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这还导致大量的反共异议人士被扣上了经济犯罪的帽子，成为了国际通缉犯等等等等。当然这个阶段呢，虽然国际组织不堪大用，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甚至因为中共的渗透，其最终结果呢反而完全背离了这些组织设立的初衷，但是在大问题下整个框架还是能运行的。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袭击萨达姆呢还是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的。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美国抓捕卡扎菲呢也是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当然包括打击 ISIS 在内的恐怖分子，那更是自动被联合国授权的。整个联合国还是能约束大型战争的。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的联合国 WTO 也是同理，在过去呢属于小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大框架呢是能维持的。可是从2022年开始啊，这情况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有的世界秩序啊开始瓦解。在202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明面上比较大的事情，那就是俄乌战争的爆发。俄罗斯在2022年直接越过了联合国，毫无预兆的突袭了乌克兰。另一个则是不太明面上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开始飙升。俄乌战争挑战了联合国设立的秩序，而中国的廉价倾销挑战了世贸组织的贸易秩序。在过去，利比亚卡扎菲、伊拉克萨拉姆这样的人挑战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国际机构尚有回击之力，但是面对这种大国的挑衅，破坏世界秩序的局面，旧有的世界秩序就无力应对。本来理想状态，面对俄罗斯的入侵，联合国应该起到作用，能制止俄罗斯或者惩罚俄罗斯。对于中国搞产能过剩、搞廉价倾销， WTO 呢也应该能在贸易上制裁中国。但是实际结果却是因为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联合国的决议变成了笑话。当然即使俄罗斯没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的投票也变成了战边大会，没人管俄罗斯的决定到底符不符合联合国决议，符不符合国际法，而是看自己和俄罗斯的关系铁不铁。关系铁的中国、古巴、委内瑞拉、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就是会支持俄罗斯的，而 WTO 这种贸易组织更是对整个中国的倾销毫无办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旧有的世界秩序就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91年冷战结束到2022年前，美国搭建的联合国体系还可以说是一架外表不太光鲜、接近散架但是能跑的小汽车，而到了2022年后，这辆车呢就直接报废了。当然中俄为什么会在2022年前后集体挑战世界秩序，在我看来呢，其实倒还不是如那么多人分析的是美国实力削弱、中俄崛起、美国已经无力维持旧有的世界秩序了，反而是中俄自身的衰弱开始使得他们被迫要挑战世界秩序了。就像中国为什么突然在2022年开始大搞贸易顺差、搞廉价倾销了呢？并不是2022年中国的国力开始变强了、经济变好了、能挑战美国了，反而是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这个我在之前分析中国 GDP 的节目里就详细说过，本质上中国从2022年开始大搞贸易顺差兴邦，就是因为中国2021年房地产行业泡沫开始破裂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中国消费不足、投资不足，迫使中国呢只能依靠出口来拉动 GDP 增速。如果从2022年开始中国不依靠出口拉动 GDP, 那么现在中国每年的 GDP 增速即使依靠统计局同志的优化也只有 3.5% 左右。是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只能通过依靠廉价倾销、挑战国际贸易秩序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统治，属于衰落之下的被迫行为。而俄罗斯呢其实也是同理。俄罗斯其实有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情况，那就是俄罗斯啊虽然也是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独裁主义国家，但是俄罗斯呢也是有选举的，普京呢他也是要看支持率的。而对于善于煽动民族情绪的普京来说，在每次他的支持率低到他认为的一个安全值时，普京都会发动战争，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发动战争之后，他的支持率呢也就会飙升。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时是如此，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时，2022年入侵乌克兰时也是如此。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普京的支持率就已经来到了普京的警戒值，其支持率水平甚至都不如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之前了。而这才是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什么北约威胁论就是放屁，普京就是因为感受到自身执政的威胁才发动战争的。 所以本质上来说，2022年两个独裁大国中俄开始挑战世界秩序，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强大到觉得自己可以挑战世界秩序，而是他们在自己崩溃前的最后义务。他们希望通过挑战世界秩序的行为来给自己续命。那么美国作为实际的世界秩序守护者和构建者，面对这种挑战当然是要做出回应的。当然因为这个事情是出现在2022年的，所以一开始面对挑战的也不是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而是旧秩序的修补匠拜登。我们在拜登时期，尤其是他的执政后期，就能看到美国这个曾经的世界警察面对中俄对于国际秩序、世界秩序的冲击，为了修补这个秩序所做出的一些努力。拜登时期在面对乌克兰问题上，除了早期给泽连斯基提供情报，拜登呢还努力协调 G7 和欧盟一起制裁俄罗斯。对于俄罗斯的主要协同制裁呢，都是在拜登时期推出的。如果大家看新闻呢，也能发现 G7 的作用呢，在俄乌战争之后是被迅速拔高的。拜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用 G7 取代联合国的。而在中国倾销问题上，拜登则是搞了个印太框架协议，计划通过印太来分散中国的产能，解决对于中国产品的依赖。后续又联合了欧盟一些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关税管控。之后呢，拜登还派出了耶伦访华，希望劝中国呢能主动削减过剩的产能。但是同样，拜登这一通努力，他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在拜登的好言相劝之下呢，各种努力之下呢，最终对于中俄挑战世界秩序的行为呢，做到的效果也就是一般般。当然这并不是拜登的问题，而是这个1991年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它本身就有问题，单纯用国际法、用道德进行约束，它的效果太差了。这种差呢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对中俄这样本身就被国际法、世界秩序约束起来的独裁巨头呢，在这个秩序中就是毫无约束能力的。这种巨头过去之所以遵守国际规则、国际秩序，是因为没有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并且他们能在这种秩序中获益。一旦他们想要践踏规则，他们会无损的践踏规则。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其他不会违背秩序的国家，比如加纳、欧盟，他们是不会挑战世界秩序、破坏国际规则。但是你要让这些国家维护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秩序，如果是要应对一些不危及本国利益的挑战还好，比如利比亚、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但是真要面对一些强有力的秩序挑战者，能损害到他们利益的时候，这些国家呢又属于出嘴不出力了。可以说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对他们的约束力也过差了。就比如在俄乌战场上，欧盟各国呢都不敢壮士断腕主动对俄罗斯派兵，虽然呢欧盟也提供了各种援助让乌克兰能对抗俄罗斯不至于亡国，但是欧盟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而这样的效果也就使得乌克兰也就仅仅是不至于亡国了。普京这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依然在王座上可以锐评江山、指点江山。而在中国这一块也是同理，并且比俄乌战争更加没有效果。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并没有因为拜登的新政策而减少，希望对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反而成了转口贸易。中国的产品去越南等印太国家洗了一个澡，就变成了越南制造。而对于中国的芯片封锁也是漏洞百出，新加坡成为了高端芯片走私回中国的集散地，拉美呢则完全忽视了拜登的诉求，变成了中共的后花园。各国呢都不敢在贸易上得罪中国，对中国的廉价倾销做出强有力的回击。其实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川普上台的。其实我们说啊，民主国家的政治特点是什么呢？它并不是选出一个多么优秀的领导人，而是政策可以不断的轮换，就是左右轮流执政，通过民主制度不断调整政策适应发展。经济政策上左了，左的时间长了，右派呢上台往回拉了，右派走得远了，左派再上台再往回拉了。而作为外交策略上也是如此，当拜登好言相劝，劝大家一起建立共同联盟对抗这些旧秩序的挑战者的时候，如果这些联盟建立不起来，无法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者，那么自然会选择出一种新的方式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被选出来的新方案呢，实际上就是川普。美国开始从好言相劝拉拢队友转变成了重拳出击，所以美国当下的操作与其说是川普的灵机一动，倒不如说是一种民主制度下的快速反应机制。不是川普改变了世界格局，而旧有的世界格局崩溃之后需要一个改革者来重塑世界格局，这里的因果呢是不能搞反的。而基于这个逻辑，其实我们也就能理解川普上台之后的那些外交逻辑了。在川普上台之后，对于川普的评价有说是孤立主义的，有说是门罗主义的，但是实际上川普的外交策略从来不是如此。 川普要做的就是重新构建新的世界格局，而且是用强权构建世界格局，而不是像拜登那样通过谈。川普的这个诉求呢，其实在最近的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里面就显示的很明显了。美国国防部呢，在前两年发布了美国的2026年国防规划，里面就提出了美国军队的四项优先级。它第一呢，是保护美国本土的安全，第二呢，是维持在亚太地区对于中国的威慑，第三呢，则是让盟友承担更多的军费，第四是加强美国的军工实力。这第二项呢，就彰显美国从未放弃构建世界秩序，不存在什么我美国管西半球，你中国管东半球，二地共治的格局。第三项呢，则突出川普时期美国是想要盟友做更多的事情，要让盟友多付出的。当然其实拜登也是想让盟友多付出的，因为确实面对中国的冲击就得大家齐心协力才能面对挑战，只是拜登想让大家付出的方式是通过世界秩序，通过国际法，通过道德说服大家，而川普则是希望通过美国强大的国力逼迫所有人强制支持美国，跟美国沾边。拜登的方式属于道德感拉满但是效率过低，而川普的方式属于效率比较高但是道德感过低。尤其是因为川普自身极端特性的加持下，整个道德感的滑坡趋势就更加明显了。对于盟友在俄乌战争上出力不够的行为，川普变成了直接放弃支持乌克兰，甚至开始联合起了俄罗斯。对于盟友不能按条件支付北约军费的行为呢，美国直接开始索要起了保护费。对于拉美国家不听话的行为呢，川普也不劝了，直接就空降抓捕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现在呢，川普更是要开始以中共威胁的名义染指格陵兰岛。川普一下诱得太厉害了，现实的太厉害了，走得过远了，变得过于没有道德感和正义感。因此在这种极端操作下，也使得很多西方国家看起来都要和美国翻脸了。川普的这种操作似乎没有达到正面的效果，反而起到了反效果，逼得很多原来的盟友要开始投共。那说到这，是不是说以后的世界秩序、世界格局就会在川普的带领下彻底退回到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秩序彻底的崩溃呢？西方的联盟也就会彻底的瓦解？我觉得这倒不至于。首先秩序是一定会有的，不可能没有秩序。马克思说过很多话，其中大多数我觉得都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的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我觉得说的是对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延伸，而现在毕竟世界贸易的格局还在那里，全球化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只要全球化的格局存在，那么规则和秩序就是必然要存在的。贸易规则和世界秩序不存在，全球化就无法运行。而说到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我认为西方国家也不会因为川普的行为就和美国分崩离析，因为归根到底啊，西方国家和美国还是利益的共同体，价值观的共同体。所以大概的趋势就是川普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断的重拳出击，这种重拳出击包括一些独裁国家，也包括一些曾经的盟友，比如欧盟、加拿大。川普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大实力，通过铁拳让这些国家多出让自己的利益，彻底占边美国，以此来构建新的秩序。当然美国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力很强，具有优势，也是新秩序的搭建者，但是川普的要求，美国的要求肯定也不会被完全满足。在这中间，欧盟、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也会和美国进行拉扯，最终在吵吵闹闹，在西方不断内讧下重新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并且这一次一定是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最近格陵兰岛的案例其实就是这个互动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一开始川普要求的是直接拿下格陵兰岛，这搞得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很僵，但是在欧盟、加拿大的还击之下，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诉求从拿下格陵兰岛变成了美国获得格陵兰岛全面的军事准入权，可以在格陵兰岛部署美国的精穹导弹系统，可以在格陵兰岛设立主权军事基地。双方看似吵得很厉害，关系变差了，但是最终事实上的结果是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这点在贸易战上也是如此。4月2日解放日关税发布之后，川普一下对中、对欧盟都打起了贸易战。当时中国和美国吵得很凶，欧盟和美国吵得也很凶，但是同样是贸易协议签完，美欧今年的双边贸易额比去年是上升了 10% 的，而中美的双边贸易额比去年是减少 18% 的。如果我们抛去那些纷纷扰扰的争吵，透过争吵看数据、看本质，我们能发现呢，欧美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川普的行为出现事实上的割裂。所以在我预计中，未来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是一定会重新建立的，并且会基于这个联盟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只是川普重构的手段呢，会稍显粗糙和拙劣， 而这个新联盟、新秩序相较于之前又会有什么区别呢？它最大的区别啊，应该是会更加讲究战略，这会是一个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时期的美国同盟体系，而不是从1991年开始弱联合国下的弱同盟体系。你像在弱联合国体系下，韩国、台湾这种国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支持美国的，但是在冷战前的那种同盟体系下，韩国和台湾只要你战略了美国，那就是不能和苏联阵营的国家有什么瓜葛的，齐枪的行为在这种联盟之下是不能出现的，这也会是未来的新趋势。当然这个新联盟是否就会在川普时期完全建立，这也是不一定的，依照美国左了就往右跑，右了就往左跑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在川普之后会新上台一个左派领导，再通过劝的方式建立新的联盟，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不断的去影响自己的盟友，直至形成新联盟，形成新秩序。而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里面，对中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从极短期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是会极不利于中国的。之所以说极短期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的，是因为在美国，尤其是川普要求各国强硬表态，强硬逼迫中等国家站队之后，肯定会出现一些混乱，会使得原有的一些盟友对美国的突然态度转变出现不适应。这些国家面对美国的突然转变，也肯定会尝试和中国走得近一些，来个病急乱投医，或者以此作为要挟来和美国要价。开头提到的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其实就是典型代表。现在啊，很多人看到卡尼和中国签了那么多协议，就开始批评卡尼或者支持卡尼，但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就实在太过于简单了。在我看来，我根本就不认为卡尼能和中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中加关系就彻底转好，加拿大呢开始抛弃美国转向中国。甚至前两天呢，中加搞了个警察合作，还有很多朋友呢劝我不要留在加拿大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惊慌，那是因为我知道啊，加拿大和中国达成的这些协议本质上是不太可能执行的，这更像是和美国要价谈判的筹码而已，卡尼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和美国谈判，而不是倾向中国。川普现在对于这件事情肯定也会对加拿大继续施压的，施压之后卡尼大概会有什么反应呢？大概率就是会撤销和中国的协议，并利用可能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和美国谈一个比之前更好的条件，这才是我认为卡尼的根本目的。美国是不会纵容这种齐枪行为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齐枪行为也一定不会是真齐枪，只是以此来获取和美国谈判的筹码。从中长期来看，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收束的，收束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紧密联盟。因为讲一千啊到一万，除了美国、欧盟、韩国、加纳，甚至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要不然就是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度更高，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依赖度更高，要不然呢，本身就是中国贸易倾销的受害者。他们的诉求呢，归根到底和美国是一致的，都是抵抗中俄这样的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重新建立新世界秩序是大家共同的诉求，只是现在和美国的争吵是吵在建立这个新秩序中自己要付出多少，自己能分到多少的好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新世界秩序中长期来看对中国不利的原因，因为在经过数轮谈判，新秩序搭建进入中后期之后，就必将形成一个新的阵营，以对抗中国为目标，类似于曾经的美苏冷战。但是问题是，面对这种新冷战的格局，中国现在还能拉起曾经和苏联一样的阵营对抗美国吗？其实是很难的。中国自身的实力不如苏联，盟友呢更是不堪一击。在拉美，委内瑞拉他是说拉就拉，川普今年还要计划拿下古巴。中东的伊朗哈梅内伊政权也是岌岌可危。最大的铁兄弟俄罗斯则深陷俄乌战争泥潭。打个乌克兰都需要朝鲜志愿军。甚至俄罗斯都还随时有可能倒戈，退出正义联盟，被川普收买。而且就如我一开始所说，这一次和美苏冷战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美苏冷战是始于二战结束，而中美冷战或者说中俄美冷战则是始于中俄自身的衰退。这场冷战还没开始，中俄自身就陷入了困境，而只要未来阵营一形成，中共和普京那就是不堪一击的。新冷战或许会爆发，但是这个新冷战必然持续的时间是极短的，甚至可能都到拉不开战线对战的那一刻，中俄自己就先完了。而在这一场短暂的新冷战结束之后，我相信我们也会再次退回到一个由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道德建立的外交时代，只是这一次在国际组织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规矩破坏者了，国际组织的权威也会比以前更加有力了，不破不立可能就很适合这种国际组织。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